今天证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你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半夜敲门声，由路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
好，各位可以组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还有这个线上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你，你看得到我们哈，但是我相信圣灵使我们合一，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能够同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工作，使我们同感一灵。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思考同样的一段的经文哈，这个关于今天的这个半夜敲门哈的一个比喻，我相信在我们心里面可能一直觉得它的分量好像没有其他的比喻，比如说好撒玛利亚人这些的比喻，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对比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一个躲在角落的比喻，不起眼，而且那个经文很短啊，整个事件感觉不到它的一个冲击力啊，冲击力。我自己在预备这段经文之前，我可能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其实有一点也是这样子的哈。到底这一段的比喻呢，是有什么很特殊的信息？下一章，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半夜去麻烦别人，就是说很仓促、很突然的。有一个很大的需要要去求人啊，因为半夜去麻烦人都是逼不得已的哈。我记得啊，我自己生命当中应该也有好几次啊，其中一次呢，是我记得是师母牙齿痛啊，师母也在，我不知道他还记得吗？然后呢，他是个很可以挨痛苦的人哈啊，生孩子都没有哼一声的痛哈。两次生孩子都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过了时间，然后要吃药催生，所以都是痛个18-16个小时这样子。但是他都挨得过，所以这个牙齿痛对他来讲好像是真的很痛，到一个地步，他不得已，他跟我说，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了，我必须去找牙医。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夜晚了，我们刚好有认识的一个牙医，认识而已，他也是个基督徒，我们之前也去他那边补牙等等，处理牙齿过，所以他对我们有一点印象，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就我们也有他的手机号码个人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夜晚哈，已经下班的夜晚打电话麻烦他，但是他很愿意帮我们，所以他就叫师母去他的诊所，然后就帮师母处理了这个牙齿疼痛的问题。 生命当中还有一些不一定是说半夜，但是就很麻烦人的事情嘛。我跟大家说过，有一次我就是刚刚神学毕业的时候去牧会的时候，那也是很丢脸，但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神学院刚刚毕业，真身上真的没有钱，然后就是时间还没到，就是临时联谊会就叫我去那个堂会说这个教会有需要，因为他传道人跑去做宣教士，没有传道人怎么办，你可以去帮忙吗？我说我可以呀、啊。就去了，那时候去了，我身上真只有500块钱，然后做了一个月多，哇，500块钱能够挨了一个月多也是很厉害了，马币啊。那么我真没钱了，我跟他们说，哎，那个我来牧会了，有没有什么津贴啊？他说啊，我们那个今年底剩下的那个2个月到3个月的津贴，全给那个去做宣教士的那个传道人给他了，我们教会没有预算这笔钱了，那我怎么办？我就饿死吧，都不行啊！我只能够厚着脸皮，真是厚着脸皮，找了教会里面那个年龄跟我比较靠近的，经济也看过去也很不错的，执事来的。我说那个你帮我一下可以吗？我跟你借，你借个400块钱。他说，哎，那个嗯。你有需要你拿去吧，不要还我了。好，我不知道我后来有还他吗？可能没还他，脸皮真很厚。好，我自己在牧会的当中，我曾经也有人找我帮忙，找我借钱。借钱是个很敏感的事情啊。谁跟我借钱呢？有一个我的学姐啊，就是念神学的时候一个学姐，她呢就是她，因为她嫁给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传道人，那个原住民的那个牧者的津贴是非常少非常少的，所以他有一次私底下，我都没跟人说，其实私底下他找我，他说那个你可以帮我一下吗？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我的女儿考钢琴，但是我现在真没有钱。我说啊，那没事，你女儿考钢琴那需要多少钱？我就借给他了。我跟他说，我借给他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说，你不用还我，你不用还我，这个是我有余的，我能的。弟兄姐妹，你曾经经历过半夜去麻烦人吗？啊，我是个传道人，我印象中30年牧会，咬牙的都要撑下去。有时候就是预备讲章预备的不顺利，就觉得好像预备不出来。我印象中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次，因为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是有很多教牧同工的，所以通常一个堂会可能是有几个教牧同工的。那有一次，我印象中应该是有一次，我真的预备到很辛苦，时间很靠近的，可能是周六晚上，我还是觉得我没有把握上台，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一个我觉得比较靠近的同工，我说那个你明天可以帮我吗？可以帮我讲道吗？他没有轮到他讲道，他说可以啊，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没有说做领会啊，做领唱啊，做诗情啊，做什么控制电脑或者做其他服饰，然后你正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你觉得你必须厚着脸皮说你可以帮我吗？我觉得人生当中我写了这3句的话，人生有不顺利这就对了，人生是这样的，正常，人生会有，如果你的人生都一帆风顺，那是不大正常的啊。所以人生有不顺利那是对了，那别人不帮你这是正常人的行为，因为他要帮你的时候，他要调整自己，他要去承担你所承担的，他要去面对那个压力，他要多付出，他可能要牺牲，所以别人不愿意帮你那个行动其实是很正常的，既然都是你的压力的，对方也当然不是很想接这个压力。 第三句话说，没有人有帮助你的义务。确实别人真没有帮助我们的义务，他们没欠我们什么，是我们有求于人有时候。所以我跟我的孩子，我给我的孩子教育就是这三句话。我不知道你教育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教育的。我就跟他说，没有人有义务要帮你的，你有遇到困难你可以找人帮，但是如果他帮你，你要感激他，因为他没有义务。如果他拒绝你，你不要生气，因为他真没有义务需要帮你。但是人生除了这样的一个正常，还有今天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特殊，或者在信仰上的一个非常奇异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愿意帮我们。我们就看回这个比喻啊，下一章。对，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啊。这个中文翻译哈，他可能很努力翻译那个原文的意思啊，但是我坦白告诉你啊，我每次都读得很混乱，我不知道你会读得很混乱吗？一下子这个朋友，一下子又那个朋友，到底哪个朋友跟哪个朋友啊？这个文法语句上好像有一点不清楚。英文的 NIV 会表达的比较清楚一点。他说那个 suppose 假设。你有一个朋友，然后你有一天半夜去求他，因为你来了一个客人，然后这个客人半夜才到你的家，才抵达你的家，然后你没有食物可以给他，所以你去半夜敲你朋友的门。所以英文的 NIV 就比较清楚一点，耶稣对门徒说，假设对这一群的门徒，你们都想一想啊，假设你有一天半夜因为招待客人去找你的朋友，那这个假设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的那个气候跟那个环境啊，白天热是非常酷热啊，晚上是冷到寒冷啊，这个在比较靠近沙漠的地方，那个气候是这样的，白天很热啊，那个我上次去白天是可能差不多40度啊，晚上是要穿着寒衣的啊，那个情况。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在太阳不是那么炎热的情况之下啊，去走路啊，走长途的路就不会那么疲累。结果这个人是真的是半夜到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然后找到他朋友，他朋友刚好那天是真的是食物都吃完了，所以呢就去敲他朋友家的门啊，隔壁家的门，这是很合理的，耶稣讲了一个很合理的假设。然后第二句呢，就是到了这个第七节，英文 NIV 还是这样， suppose 假设你的朋友啊，那个你去敲他的家的门，然后假设那个在里面房子里面的那个朋友，他回答说，不要吵扰我啊，为什么不要吵扰我？因为是半夜，你要求什么？又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就是求一个几块饼而已。然后呢，门关了还已经准备睡了。照这样的情况来看，那个是最普遍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家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房间的家，然后呢中间可能有个一道围墙啊，没有到天花板的那个围墙，就是小矮墙，区分了这个像客厅啊，但是这个像客厅白天也就是那个动物啊，那个生物啊等等啊，家禽啊， 然后那墙的另外一项是那个垫高起来的一个睡床。所以呢，就是说他已经躺到床上的话，那么就是说他如果要起来，他会惊动到他的孩子们，跟应该孩子还小，然后会惊到这个家里面的那个家禽啊，就鸡犬不宁哈，就全部人都惊醒了，就打扰到全部人。所以呢假设耶稣说 suppose 这个人回答是这样，不要吵扰我，门关了，孩子们都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我不想起来，没那么大的一个必要啊。然后呢，这个耶稣的比喻就继续讲下去，可是因为你情执迫切的直求，前面那两个假设都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你一直求一直求，这个情执迫切哈，那个希腊文啊 ，avide dea， 这一句话呢，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厚着脸皮，厚颜无耻啊，纠缠不休啊，就是放下面子，就是英文 shameless 啊，就是不断的恳求啊，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这样那个放下面子，厚颜无耻啊，一直的纠缠不休，一直的求，所以这个人不是因为是朋友的关系，乃是因为你的态度，结果就起来帮你了。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呢？棒子不打笑脸人，是吧？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虽然有一点讨厌你哈，虽然有点生气，虽然有点想教训你，但是你就是一直是笑脸打不下去啊，打不下去，生不起气来。态度，这是态度，这个态度改变了对方的决定。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想讲什么呢？下一章，你这个比喻不只是这样，这么短短的这么样的一个情景，这还换不起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视啊。你要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是讲什么呢？主导文，你们大部分人会背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啊，有人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最后呢就是用国度权柄荣耀归给你。所以这个主导文啊，前面这个一到四节讲主导文，是因为门徒看到耶稣黎明清早祷告，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教我们祷告，耶稣就讲了这个主导文，教他们这个主导文就是一个祷告的内容，你们要求什么，祷告内容。然后到第五节讲这个半夜敲门的比喻，是立即没有缝隙的连接，就是讲完主导文就直接讲下去了。你们当中啊，如果有一个朋友你是半夜去求他，所以就是这个比喻是跟主导文是链接有关系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前面讲了祷告的内容，耶稣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祷告的态度。单单知道祷告的内容不够，那就是说懂我们都懂啊，但是怎么做，态度是怎么样，所以才有了这个比喻啊。态度是怎么样呢？你如果看这个比喻之后连下去的，之后连下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那个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耶稣再讲下去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父亲，比如说你向你的父亲求饼求鱼，他是给你石头啊，给你蛇，还是给你什么呢？不会。所以你看到耶稣后面，前面是讲朋友，如果你有需求，你向你朋友恳切，厚颜无耻，恳求，不断的求，你的朋友会帮你，何况父亲。耶稣用的这个朋友比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强调，所以耶稣就再讲下去说，再举个例子，父亲，你跟父亲求，父亲给不给你？肯定给你，只要那个求的东西是对的，只要你求的不是石头，不是蛇，不是那些危害你，不是那些伤害你的，求的是需求，父亲肯定给你。那意思是说，那个求跟垂听跟实现，就 100% 的成就，必然的。所以你这个前后文看下去，就是在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祷告一定要为这些事情求，就对了。只要照着这些内容来求，神就像那个父亲180的必然成就，祈求就给，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这个比喻穿插在中间，就是传出这个信息。你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你要求的人生，就是你的祷告内容。你现在在用对的态度，你知道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吗？一定成就。所以也有时候我们错用了那个经文哈，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用在所有地方，那就不对了。他不是用在所有地方，他是用在主导文。你的人生如果就照着这个主导文来追求，来专注来成长，你用情辞迫切的求上帝赐福你，这个主导文里面的内容，神就是那个父亲必然赐给你啊。这就是这个比喻在这个地方他想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也来看一看，既然这个是上帝180必然愿意成就、愿意实现的这个内容主导文，那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看看下一章，这个主导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内容。我在有一次的每日灵修放了一个附件，就是那个主导文的附件。我说这个主导文，我把那个内容大概解释一下，可以成为你们每一天的祷告的内容啊。因为主导文很齐全，我们现在看看它齐全在哪里。它包含了所有我们的需求。首先，我们就先讲那个三大段的内容啊，这个称呼等一下放一边。三大段的内容，第一就是神的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第二段我们的需求的事情；第三段归荣耀于神或者跟神的关系的事情。我们还记得圣经里面要我们什么样呢？先求神的国，所以有一段是关于神国，那是应该我们要知道，我们地上的家，我们是做客旅，我们要求的是神国的事情，因为那是永恒的。所以讲到神国的事情呢，他有讲到说愿神的名尊为圣，神的名的圣洁不只是要在他的子民当中，也要在这个以色列所有的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在普世人当中。这个就是这句宣告的那个意义，那个祷告的内容，愿神的名到万民万代啊， 第二，求神的国降临，就是求神他的掌权。在哪里？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是神国的事情。第三，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就是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出于神你的心思意念，愿你的心思意念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所以这个是先求神的国的范围。第二呢，就讲到我们为我们的需求祷告。哎呀，我就是有时候觉得有些基督徒啊，太过修道士的观念，就是觉得我们这个个人什么有一点跟这个儒家佛教的思想都差不多了，就是看清世上一切红尘好像自己是无所求无所欲啊，然后就是好像这样我们就不会遇到困难缺乏灾难所以就是切割成就是只有那个神的国其实神好像也都一直没有否定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有苦难有忧愁有悲伤有病痛有患难所以这个主导文的第二部分其实是他关心我们所有的感受经历需要神都看重，他不是让我们像一个机械人一样就是只注重天国的事情。所以你看看这个他神容许我们的可以求什么呢？可以求生活的所需，总要有饭吃吧，总要养得起家人，生活所需可以祷告，身体也是神给我们的殿，所以身体的需求是神承认的。第二还可以求什么呢？求那个内心的需求，免我们的债。内心需求什么呢？内心需求神宽恕我们，人也跟我们和好，人跟人的关系不是伤害苦毒仇恨，这内心的需求，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与人的关系和好。还有什么呢？可以求我们生命那个有属灵的属灵生命的力量去抗拒私欲，可以求，可以求。这个世界有很多私欲，我最常祷告就是我都这么大年龄，我就比较担心我的孩子们，三个男孩子血气方刚，人生做出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我常常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免了试探。保守他们，在我自己成长了50多岁，人生当中遇到一些试探诱惑的时候，感谢主，圣灵好像是那个帮我把关的，帮我把关。所以很像圣经有一句话说，有时候我们是软弱了，但是不跌倒，不致跌倒。有一首诗歌啊，虽然他是脚不知全然辅导，全身辅导还是全然辅导，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让我们有抗拒私欲，保守我们。我们可以求，还有可以求什么呢？脱离凶恶势力，这我们可以求。我们的属灵生命必须能脱离这个魔鬼恶者撒旦的势力。然后呢，这个主导文最后一段呢，就让我们说什么呢？愿所有都归给神。你看啊，上帝愿意把国度赐给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把国赐给耶稣基督，神把权柄赐给耶稣基督，神把荣耀，就是复活之后他得了至高的荣耀，神把这个国度权柄荣耀全然的赐给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把国度赐给我们，也把权柄赐给我们，也把尊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再回头把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归给父上帝，归给父上帝。这就是主导文， 非常平衡，很全面。但是有可能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导文的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用主导文祷告？有，但是可能一向来偏重了一些部分而已。我相信你今天在听着重新思考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做主导文里面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好像我刚才说，我几乎天天都为我的孩子祷告，他们已经够听话了，但是我还是知道这个世界诱惑试探是很大的，天天在为他的某一方面祷告，但没有全面。今天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要我们做到的祷告是平衡的，包括先求神的国的。所以可以不可以在现在这样的祷告生命里面更进一步，更全面一点，即使你为自己个人需求祷告，神也不会不听，神会乐意赐福你，如果那是你的需求。神看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个体，他当然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都会听，但是希望我们耶稣基督想要我们做的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人生。我今年还53岁嘛还是54岁了，我没有去算53岁了，不要算太老。53岁，我23岁出来做传道的，我是23岁出来做传道人的。你们23岁在哪里？我23岁在他们眼中，在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眼中，我就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怎么牧会。我那时候去牧会，我神学毕业了，我去牧会啊，很可笑，就是我身上还只带着500块钱，太天真了啊！所以是靠他们来照顾我，靠他们来养我，靠他们来教我怎么去牧会，怎么去探访，去到人的家里面，怎么关心人，怎么为他们祷告啊！我这个传道人是别人教我的，我现在23岁，现在53岁，30年，30年的我有时候都会在想什么呢？我接下来人生，我的目会，我的方向，我的追求是什么？我已经，你觉得我不应该说，但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我就觉得我现在越来越退步，记忆力退步，这个反应退步，思考退步，那个体能退步啊，这边疼那边疼，以前这我就像铁打的，哪里这边疼那边，所以会去思考。可能你也会跟我一样的，特别在疫情的时候也会思考你的人生，接下来你的方向，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追求什么？主导文就告诉了我们。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一篇的讲章的时候，他在帮助我自己，我接下来的人生，主导文都说了，我的方向在哪里，我要追求的是什么，主导文都说了。希望主导文也帮助你正在思考人生下一步的人。当我在结束之前，我想讲一个电影，耶稣很喜欢用故事、用比喻、用生活来表达，让我们去思考生命。我想讲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我起先以为肖申克是个人名，是电影的那个主角的人名，不是，原来这个肖申克是个监狱的名字哈。这个主角叫 Andy 哈。这个电影呢，我没有时间去讲的太多，但是我会鼓励你去看一看。因为它有好多的启发我们的地方，只是你当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个是讲到一个 一个人进入了监狱，然后整个挣扎跟整个怎么样走出来，所以那个监狱的环境当然第一你要有心理准备是有一点暴力，第二你要有心理准备是粗话连篇，好，但是你抛开这两个，它这两个如果不影响你的话，它里面有很多让我们思考的地方。我不能讲太多，但我讲两点。这个人他主要他是个银行家，是个银行的副总裁，一个非常优秀、年轻又好看然后呢很有智慧和知识的人，但是他的太太可能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就是他的生活可能忽略了他太太，结果他太太就有了婚外情，然后呢决定跟一个高尔夫球的教练然后跟他离婚，然后呢就在一个晚上他太太拿了行李跟他说约了什么时候去哪里签离婚书，然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他，然后就去了那个高尔夫教练的那个家，然后他就受不了他还是很爱他太太，他就开车然后在车里面一直喝酒，就在那个高尔夫球教练的那个屋子外面拼命喝酒拼命喝酒，而且身上带了一把枪但是他其实后来他没有做什么他离开了，然后把那个枪丢到一个河里面去，可是那一天晚上那个高尔夫教练跟他的太太被人枪杀了，所以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就进了监狱。进了监狱呢，他可能还持守着他一些很坚强的意志他在里面做什么呢？他在里面就是一方面受着环境的暴力，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有其中有三个是同性恋患者，就想要对他施暴力，但是他抗拒，结果每次都被打得很惨，两年时间他一直被他们打得很惨因为他不从然后呢一方面他又坚持做他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是在监狱里面呢弄起了图书馆还有教一些想要读书的人，他教他们去考中学的考试等等然后呢在一个很凑巧的机会，因为他的才干和能力，他是个银行家然后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些看监牢的，还有那个最重要就是那个监狱长就是请他帮忙处理财务的事情，结果他就帮那个监狱长他太聪明了，帮监狱长逃税弄了一个虚拟的人物，然后钱转入那边，然后又怎么样转出来，然后洗黑钱，然后那个监狱长就逃税，就存了很多的钱他就跟他的那个监狱里面的朋友说，我没有干了很坏的事情吧，我没有杀人，我就是帮他赚了他赚了很多钱而已这个是他在里面的经历。但是有一天他的他这样一关关了19年，有一天那个他其中一个朋友得到假释，是叫假释吗，就是可以出去但是不能离开那个城市离开监狱，然后可以过正常生活，嘴巴说是正常生活，一个在里面关了他的朋友关了30年，一个关了30年的人再出去，他已经完全跟不上这个世界，他在外面的世界根本没作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他完全适应不了。这个人在监狱里面他还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他还可以有他的贡献，他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他可以生存的没有任何问题，出去之后发现出问题了，完全适应不了，结果呢在外面自杀了，上吊自杀死了。这告诉我们一句什么道理？惯于被奴役的人会主动向镣铐 生出四子，他宁愿住在监狱里。那里面那些终身囚犯，他们一直会申请可以出去，但是其实真要出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受不了，适应不了。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做 institutional 体制化，你已经活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和环境。这个就好像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习惯了这种，我们习惯了这种的手法，我们习惯了这种的苦读，习惯了这种的这个勾心斗角，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争夺占有，然后踏着别人的肩膀上位，这都是我们习惯了罪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这是这个电影第一个传递出来的信息。第二，有一天这个监狱来了另外一个新的囚犯，这个囚犯呢一天偷车，一天偷这个，一天搞什么，就是做很多的事情，就是犯罪案不断，没有大事，但是就是不断的坐监牢，做了很多个监狱。结果呢就来到这个监狱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有很漂亮的太太，我的女儿开始长大，我一定要让我出去，我能够照顾他们。所以他就叫他教他读书考试考中学。那在这过程当中，有一天聊起来就知道说，哦，他的这个老师就是电影的主角，原来是因为被控告杀了妻子和他妻子的那个出轨的对象，然后坐监牢杀人犯。他就想起他曾经做过另外一个监狱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说起这个事情，那个人很张狂的说这个事情是他干的。所以他就跟那个电影的主角 Andy 说，我现在可以证明你不是那个杀人犯，我愿意出来作证。这个 Andy 就跑到那个他一直帮忙做假账的那个监狱长，告诉他这个事情。这个监狱长说，谁关心你，谁管你，谁理你是怎么样，你继续帮我做假账，帮我赚钱。所以他对着那个监狱长大声的呐喊，难道你真的不在乎一个人的生命吗？一个人的清白吗？他那个时候已经在监狱里面被关了19年。结果那个监狱长就把他关到那个完全封闭的黑暗房间。那个影片里面说，最长被关的最久的人不过是2周，他被关了2个月，完全黑暗的事情。监狱长就是要他出来之后会妥协，而且呢，这个监狱长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叫了那个证人说，他可以证明 Andy 不是杀人犯，就把那个人叫了来说，你在上帝的面前跟我说，你会愿意帮 Andy 做见证吗？我心里面晚上睡觉都不安，我也想帮他，你告诉我你会帮他做证人吗？那个人说可以啊，我可以啊。他才说完可以，监狱长就暗示旁边的他的那个部下开枪把他杀死，把证人消灭。 Who care， 没有人在乎你的需要，没有人。所以你天大的冤屈也抵不过某些人心里的利益，这就是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想要告诉我们，上帝他在乎，这个世界人不会真的在乎，真在乎可能是力所能及，或者是对他有利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平淡，似乎很平淡，似乎很不起眼的 一个小小的比喻，而欢喜欢呼高兴，上帝在乎你的生命，上帝在乎。所以当用我们既明白主导文，它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追求，又明白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个迫切渴望的态度，神必定成就，必定在乎。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用一个简短的比喻，但是宣告了一个天大的信息和喜信，使我们知道我该如何行。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去思考，重新反思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未来要往哪里去。你帮助我们借着主导文和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需要厚颜无耻，迫切的祈求，迫切的恳求，迫切的追求的就是这个。所以天父，愿你复兴我们，因为疫情不能阻挡我们，捆绑我们，囚禁我们。求你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释放，得自由。我们都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